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昨天晚上讲到意识，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意识，从于事无我里面显现出来的一啊，识是对机来说啊，一识为识成就。啊，于是我本为性成就。啊，我们知道了这个性，它有这个实相之性、缘起之性和这个啊这个机之性。所以呢，实相之性就是于是啊，机之性就是缘之性，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能证的人，还有这个。机就是阿难尊者，所以这个性啊，三就是一，一就是三。一般若啊，不管是大乘小乘，都是跟般若是相通的，它不能偏于左，不能偏于右，因为偏于左、偏右都是边子，也不能够有一个中间，中间是缘起，它也是空的。因为这是一个中间，它也是虚妄的；这是一左，它也是虚妄的；这是右，它也是虚妄的。所以真实里面它是没有左中右的。所以我们建了一个取，建了一个舍，就是说不能有此岸，不能有彼岸，也不能有中间。啊，中间叫烦恼，此岸叫情执，而彼岸呢，虚幻之执。啊，就建立一个解脱。所以呢，解脱在哪里呢？啊，就在此岸，此岸就在彼岸，也不能够用相合来说，相合就是合为一，可不可以？也不可以。合为一这个观点，有合必有分，取弯折。所以讲到实相的时候啊，不能够有啊、有相合啊。所以说此岸跟彼岸，就是我们讲的说身心合一，这个是自然外道。自然外道等于身心合一的概念，因为身心本来就是一，干嘛要合呢？是吧？身执着、心执着是错，因为身跟心是掰的，它本来就不二，不能够有身的执着，不能有心的执着。心执那叫妄执，也就是狂执；身执叫情执，身体啊，从相上执着，从心上执着。啊，这无性苦得是向上执着，向上虚幻，合为一执着，这叫什么？合有合必有分，还是妄？所以呢，心经是不好讲的啊，所以很多大德都不敢说，是吧？我也不敢说，我试试看啊。也就是说，大家啊，用心观照好了，我们只能够按照这个经典上啊，稍微的啊，直接与佛经，我基本上。不讲别的法师，直接就经上啊，直接开始。所以呢，这个于是我闻一时，这个一时是来自于于是我闻的啊。这样讲，就是说一是法，时是机。那机法是不是二呢？机法与过去二就变成二元啊，是不是机法合一呢？机法合一有合，合就必有分。他说不能有机有法，有机有法二元，比如说有个机我偏于机，有法我偏于法，不能说有机法独立存在啊。所以呢，机法是以机我写，机呢是以法这个而立，就是说机本来是虚妄的啊，因为它虚妄它才是法，法呢真实正好又是机，所以机法它是本来不二的。所以我讲就是心经是什么啊？它是把机法啊放在一体思维。所以呢，一时是机法同体，不二本来就是不二啊，所以叫一时，又不是不二啊。众生执着于妄，所以一妄全妄，就是执着于妄心。只有妄心，有个法可得，有个机可领受，就变成二元。有了二元，那你肯定是妄见，变妄见。所以呢， 法是以鸡血，就是说禅佛显现过来一定是鸡而血。他说禅佛来了一定是以什么，禅佛过来法过来了是因为鸡而血，鸡过来是因法而立。也就是说你今天能看到这个佛像是以 你的这个鸡而血，不是他主动来的。如果他主动来了就变成二元，有个佛有一个尊山，知道。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佛像一定是你自信的佛像，是你自信的佛像。这个佛像呢，这个佛像在你看到佛像的时候是什么，那叫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了不可得，就是佛像不可得，佛像不可得，见闻觉知不可得，那就是你的佛性。这个佛性叫做法，这个佛性法，法因为有这个法才有见与不见，就是说你见到佛像和不见佛像是因为有佛像和没有佛像。你看有佛像就见佛像，没有佛像就不见佛像。所以见佛像不见佛像都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法，就是说你跟他有因缘，你有弯息，你有弯息，你见到佛就是弯，你有真心见到佛就是真。为什么呢？一弯全弯，一真全真，懂吗？也就是你见到的佛像，如果你了解无自性，那就是真心。如果你见到佛像见你见闻觉知，那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明火，明火就是说哎，这个是佛像啊，这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或者说见到大殿的是上佛世界的，见到某某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如果你悟了，悟了你见到了全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见闻觉知是诸法远生，不是独立存在。因为你的见闻觉知，就是说你现在见到常佛，那你那个见并不是从你的举证出来。尊生呢以为是我见到常佛，其实不是，是因为有了常佛你才升起一个见。所以呢有了我讲话你才有恶斗，才有一个我闻到了。如果不讲话会有闻吗？啊，那就不闻。那说不闻也是有一个不闻才不闻，知道。就因为没有声音，因为是因为没有声音，所以恶斗里面说我没有听到声音。那你没有听到声音是因为外面没有声音呢，还是你自己有一个我不没有听到声音的这个东西呢？因为你没有一个我没有听到声音的这个东西不存在的。因为闻是因为没有声音，就有个没有声音的闻，有声音就有一个有声音的闻，证明你这个闻不是独立存在，是因为闻有声音和没有声音的缘起，知道吧？所以你的见闻觉知是诸法缘生，没有自性就是空。而这个空是什么呢？叫色，知道。然后这个色呢，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不就是自性。要了解这个题。所以呢，一实物者就是一实，不物者就是有一有实。物者呢，实一不二，实跟一不二，那它是不二的。所以我们所有经典都有一实，但是有迷雾之间。所以呢，这个一实，他说，我看到一部经典，有这贪嗔痴三昧，就说贪有贪三昧，还有嗔痴三昧，诶，我上次烦恼三昧，还有烦恼三昧啊，就是说，就是说有清净三昧，我没看到有烦恼三昧，这心虚呢就看到一个这个名字，哦，原来烦恼也有三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弯心里面呢，有弯心的这个相的出现的时候，有烦恼，出现，要活在烦恼之中，所以这个一时成就才有佛出现。如果一时对立，那就是反复出现。而且常佛在无量寿时，那就那个一时是对立的，知道吗？一跟十对立的，就是常佛在无量寿时要是善的你知道吗？一时常佛在无量寿时，就是说一时有一个出家人在无量寿时如果你是与人，是吧？一时是对立的，一个与人在无量寿时，这个一时是烦恼的，知道吗？而一时佛在无量寿时，那就不一样了，知道吗？因为佛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 这一感冒瘀伏在无量寿寺，它一定是觉性；如果是常伏在无量寿寺，是出家的执着；如果与人在无量寿寺，是与人的执着，知道吗？我们悟到了，又悟到了，你了解佛陀在无量寿寺，那就佛啊，你悟到了佛，是吧？所以你为什么没有佛在你身边呢？来到人间呢，就因为你在迷。所以佛陀在哪里呢？在王舍城，佛在，这个在知道吗？这个在是什么？是永恒的意思，永恒的意思。你常常跟地狱达成一念，这叫在；你常常跟恶鬼达成一念，也叫在；你常常跟人道达成一念，也叫在。都是你的心，是吧？心显相，心有弯折了，心就显相。常常跟地狱恶鬼畜生是非达成一念，就说这叫在，叫凡夫在，是吧？所以这个在是永恒的意思。这个在是永恒，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世间，他这个在，这个在是跟我们一体的，他没有在和不在，故名为在，知道吧？他没有在跟不在的这么个东西，他叫做在。因为佛陀没有来没有出，你不可能说佛陀某一天在某一天不在了，不是这样的，知道？佛陀是他是没有在和不在，因你而起，是吧？就说你冷的时候你需要约，你约的时候需要冷，是吧？太阳出来了就有约出来了，寒风出来了就有冷出来了，那是缘起的，知道吗？至于你见在和不在，它是有变化。你悟了，他说就佛在；你迷了，就是烦恼在。至于烦恼跟佛，魔跟佛，对不对？一念之间的转变，在永恒的意思。所以悟了以后，佛常在，是吧？所以佛陀佛在，佛在哪个地方呢？佛在王舍城。大家知道王舍城是在印度啊，中印度。我说它那个城呢是很大的，这个城呢有60个小城门，30个大城门，从东南西北开。什么叫王舍呢？王者就是皇帝啊，我们讲的皇帝。舍是救济的意思啊，因为他救济老百姓建了一个城。因为这个王在过去世啊，过去世啊，常常救济人，常常救济这些孤独者、烦恼者、可怜的，常常救济。我建了一个城，所以后来叫王舍城。所以一救济，所以那个城呢很大很富有，人也比较健康，那里面的人呢智慧也比较。所以佛陀第一次说法就在那个地方说法。所以这个王舍城是因为三根具足，是中印度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啊。所以那个城我们都来可以看过，释迦牟尼佛住在王舍城的这个城边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不住到深山老林，你知道住在哪里吗？住在城边，常常到城里面去化饭吃，然后呢回到金舍的时候就回到城边那个王舍城，化了那个碗呢，化了一块地方叫住林金舍，就在边的很近。我们开车到王舍城里面去，就看到围墙，好大的围墙啊，他那个很大的啊，很富有的。为什么呢？住在城边，不爱也不障，不爱他发菩提心，不障碍发菩提心，不爱修行，不障修行。他说在城边不会障碍他的修行，不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啊，不障碍他修行，不爱他修行，并且呢不障碍利益尊生，不就是不障不碍的这个尊生。那说我们住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就有障有碍。比例来讲，我们跑到深山老林去，大家都找不到你了。我们到深山老林的原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因为过去啊这个有一个 过去灭佛啊，因为本来出家人都住在城边的，为了弘法利生都是要搞弘化的，因为出家人嘛，佛陀是强调弘法利生，所以这个常在城边住啊，他没有什么什么风水啊这种观念是没有的啊，因为在印度没有风水概念，他就是找一个地方住就可以了，如果窑洞住就树上住都可以，他好方便到城里面去化饭吃，后来回来以后也可以弘法利生，集中也很简单。我们这个集中在这个人间集中，我听那个印度人讲了，说释迦牟尼佛讲法不是经典上的说说的那么豪华，他说佛陀说法的时候就在树下，傍晚的时候啊吹海螺，吹海螺的时候那个城里人呢去白天打工干活做事，然后种庄稼，庄稼最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就在大树底下听释迦牟尼佛讲课，就跟我们这样，没这样的宫殿了，就在树底下，然后随便的找几个人，然后佛陀就跟他们开始讲法，知道吗？然后按照表面相声来讲的话，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人啊，那么多，因为经典上讲了很多的菩萨，这仿佛是看不到的，知道吗？啊，几亿菩萨，几亿菩萨，那个地神、水神、火神、风神都变化来了，还天上很多的阿罗汉菩萨，这个声闻从空中飞过来了。而真正的佛陀在印度讲法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看到马来西亚寺庙呢，这个讲法太多了，每个寺庙都讲法，他们那个讲法跟我们这些不像，我们这烧香是吧？烧香供水果，然后这个烧纸，你在马来西亚就找不到了，印度也找不到，印度没有烧纸、炸鞭炮、烧香都没有了。知道，除了讲法还是讲法，知道吗？他除了念咒子打坐讲法，所以在印度的佛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佛教，原始佛教，原始佛教都是坐着，没有站着念经的，都是坐着念经的。然后说在印度佛教没有在外面一个大香炉天天烧香，没有了，没有天天搞超度啊，没有了，知道吧？就说在印度啊，都是供花供衣。然后供出家人饭吃，超度自己的众生。印度的佛教是这样，包括这个缅甸呐、啊，还有很多地方佛教都是这样的。只有中国的佛教呢，有超度亡灵，然后这个烧香烧纸。我们居士到庙的第一个就是烧香，是吧？烧纸、炸鞭炮，啊，并且非常虔诚，听法不虔诚，烧香很虔诚。啊，这个求菩萨保佑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到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坐车子到了什么宾州那边嘛，你一条马路从这个什么基亚那个城到了宾，要经过很长的一条路到了海边去玩，然后路上面老是碰到人在讲课，就所有的居士都讲，居士这边你看他那边啊，居士都讲法。不像我们居士要讲居住法就被人家诽谤，他那个居士都在庙里面跟现实讲，居士穿着出家衣服，穿着白色的衣服，好多居士坐在底下，然后哇哇讲，我们听不懂，声音在讲，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天主教都讲，他们都是讲法的，基本上都讲法，只有我们佛教不讲法，然后我们这样的讲法大家还是讲多了，是吧？我们天天晚上讲课，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认为师父讲的太多了，认为师父天天讲法干嘛，是吧？所以这样的资金在印度、在缅甸、在这个都是看不到了。说出家人讲法讲多了，这种观点生起来的这种观点，在印度、在越南都是看不到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看得到。中国呢，要讲话讲多了，会受人家说讲话讲的天花乱坠有什么用呢？他会这样，他意思是说烧香、炸鞭炮、烧纸，天天吃饭，等看看、细看看就好，是吧？坐在天念经啊，念什么？他是对法上的思维啊，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如果我们一出家就开始学佛，就开始学习，我保证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一学佛就开始烧香、炸鞭炮、烧纸、算命，然后求佛他保佑。然后搞那些迷信， 所以这些迷信进入到我们骨髓里面去了，所以就是对于听法这件事情呢就很生不生。对于当庙初一十五到庙里去拜佛佛这个拜月啊，初一十五到庙里拜月做这些仪式啊特别感兴趣，但是对听法不感兴趣，你觉得很奇怪吧？这就是佛法在中国啊，又像佛法又不像佛法的这个体，知道吗？这个是按照这样的思维的话可看出我们走错了很多路，知道吧？对于法的这个思维啊，我们不能够断绝，知道吧？法上在于观，没有观就没有佛法。这个观是照的意思后面是照，不妨念佛，在文心念佛。如果你没有照，你就变成仪式，变成机器。我们不能把修法学着变成机器一样，心里一点这个觉照都没有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思想转变过来。我们这个很难转，几千年来的烧香炸鞭炮烧纸，这个几千年流转下来，我们现在很难改变，好难，是吧？我们讲的时候觉得深深真难非常难。至于伏在王舍城其实出山中，这个其实出山中就是在那个山上山上，这个山上就是释迦牟尼说妙法莲华经的地方，还有这个山下一个坡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像城里看，因为山上这个灵鹫山，因为那个城呢，灵鹫山就在城边的，在灵鹫山就可以看到城墙，而在灵鹫山可以看到城内。城内呢，过去古代的城内是很多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是荒野，便捷房子都没有，全是石头一杆房子都没有，一间房子都没有说今天庄稼都没有全是石头，就是说那个地方已经风化几千年了嘛，都已经风化，石头都风化。所以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个释迦牟尼在讲观经的，他说讲观经的时候，当时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他的父亲不是被那个二十四王把他关在这个七层楼阁里面，然后这个在父亲呢就拿着那个把那个窗子灯打开，就朝那个灵鹫山可以看到灵鹫山，他常常从那个老院里面对这个灵鹫山拜他在地下哇哇。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派那个摩犍连富罗那二位弟子，有神通地的弟子常常像大雁一样飞下来，他有神通的，飞到那个洞城洞里面进去，进去以后跟这个他的父亲讲课，所以讲日日受八关斋戒，就是受八关斋戒是日日受受了第二十一天都还没死嘛，因为他听法嘛，心情欲落嘛，他就证到了三果罗汉，就是听，常常听讲无常缘起，就证了三果罗汉，因为天天说八关斋戒更加精进，加上他的妻子常常偷偷的是吃的东西，在身上挂阴乐，是那个蜜蜂蜜来吃，所以呢等于这么一死。后来这个被他儿子二十四王发现了，就把那个灯给抖起来，抖起来以后把他摸进一个关起来了。后来这个在里面的医生给他指，他父亲就在这里面涅槃就完成了所以他父亲后来他的母亲关在那个就对灵鹫山拜，佛陀就知道他家里面的这个劫难的事情后来叫这个阿难尊者跟摩犍连，然后像大雁一样飞到那个维提西那个屋子里面去。释迦牟尼佛从此末从此出，就是从那个地方消失掉从出。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飞过来的他是瞬间就过去了，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法身的境界，无处不在的，他不需要什么转来转去的。而那个舍利弗就不行，摩犍连都不行，他要飞来飞去，阿罗汉还飞过来，他不能够跟法界同为一体，他没有证到法身的境界，他是有障碍， 啊，所以佛陀证到那个境界啊，这个是另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完学成，完学成这个灵鹫山啊，我们到灵鹫山，灵鹫山虚空中有很多诸佛菩萨加持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在那大家坐，加持力很大。你像这个我们这个眼藏啊，在那个上面出家的，还有一个叫眼莲啊，出家把头发丢在灵鹫山华大寺院啊，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出家的啊，这个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有这种因缘，他对法还是比较这个很认真，是因为这个法上还是有加持力的啊。所以对佛陀的这个圣机啊，我们一定要尊重。因为佛陀的八个地方都有深深的加持力，只要所有人到了佛陀八个地方都有见解脱，都有这个闻解脱，都有意解脱，都有触解脱，意念解脱，就是说佛陀这八个地方你意念就可以获得解脱，你虽然不能去啊，但是你意念就像我们意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获得解脱。触解脱，你在那个地方摸了块砖，触可以解脱啊，意念解脱叫一见脱，还有眼睛见到就可以解脱，那至于看到图片啊，你搞一个图片眼睛见一下见解脱，还有触啊，闻解脱，听我一个人讲八个地方的功德，讲的时候你闻到了叫闻解脱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还有人在那个地方，在很远的地方，在这个山下啊，风从那个灵鹫山八个地方吹过去，然后那个风触到你的身体，也可以获得一些解脱啊。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具足的，我们原本的修行啊，人家见到你也会得到解脱，你叫发菩提心，人家见到你也可以解脱，就是我们出家下，人家见到也可以见解脱。然后说这个我们有四尊佛像，它有具足这个解脱。然后说释迦牟尼佛太子像，还有见解脱、闻解脱、触解脱，这个思啊，这个意念解脱，还有这个大殿里面那个啊，这个成佛像和这个过去苦行像，身体呀 啊苦行像，它还有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这些像呢，这个四个像都有见解脱、闻解脱、这个触解脱、意念解脱，就这个它都有这个解脱体。所以我们对法是要升起这样信心出来，佛陀加持啊，我们听到他这样的加持，你念头跟他相应，获得啊不二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佛陀住的地方，佛是代表第一义，就是我们的心，但是对一切法升起第一心的这种功德就非常大。如果你要真正的明了以后的话啊，你看到虚空都可以见解脱，你比方虚空它是空性的，你在摄入空性的时候叫闻解脱，如果你证到空性的时候你可以触解脱。虚空呢，色身相互触法，哎，你要看佛经获得某一种智慧，你都可以眼睛打开都可以解脱。所以呢这个生生般若啊，有时通过加持出来，有时通过你的境界出来。你看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举例讲，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是第一义。为什么呢？佛是第一，你这个念头就是第一义出来。所以念佛这个念是第一解脱，你说念的佛是第一究竟解脱，而佛里面有大愿，有大愿是第一解脱，而念佛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佛的功德，大愿功德和大悲心又是一种功德。还有，你念佛是跟自信相应的，你的自信又是一份功德，而你自信里也具备了无尽的庄严增进功德，又是一种庄严。所以呢你对法上思维的是不可思议的，你要念佛这一念的话，你看就获得这种加持。你看你获得你念佛的时候，这一念这自身就有加持，念的那个佛有加持，佛有大愿，愿加持，佛陀有大悲心，大悲心加持，佛陀有功德，功德加持。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信的功德大悲心圆满，还有加持力啊，自然会从我们心中显现出来。那我说文件是真心功德，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念就是佛性，这个佛性加持， 你这个一念跟佛，就是念佛啊，是有加持的呀，是有自信加持。往你自信的体现现出来，你就会显你法身、报身、化身在影中加持，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可以加持到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功德，你看看念佛的功德就这么大，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修行不要想那么多，只要你把这个智慧打开了，你念就有信心。你不一定说达到什么样境界，那就是说，是吧？我当他无念的时候，发现大脑子一片这个模糊，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就是说模糊，那是无极状态，因为你在搞火机了。你就信心就可以了嘛，你就是说我的去念佛的这个信心体上通下达嘛，一些佛的境界就在这一念中，对这一念清清白白的。什么叫无念呢？念而无念呢，就是说念自身是无念的，不是说你有一个无念可得，一个无念可得，这都有无念的变成无记了，对吧？无记是做畜生道的，是吧？所以呢，穿牛皮，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又穿着破烂衣，结果呢做了牛皮。为什么呢？制造于牛皮，就一个牛皮，知道吧？所以你不要，你住山洞，将来你就在山上住野洞，知道？你投胎的时候就是洞里面去。还是仙话上说，这样你执着，你就会偏，你就走出生道，知道吧？所以呢，你要在信心上面下功夫，唯心的善法升起佛的功德，一定要在信上面下功夫，是信清净。要性清净，这个体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吧？所以佛陀用种种方法诱导我们啊，我们不能够用一根筋好像被人家都错，是吧？自己是对的，不能这样的。人家你可以，佛陀将无量法都是跟你像文殊普贤地藏文这个观音，他都可以能够让我们进入到啊这个见到本性啊。所以佛陀说无量法，每个法里面都可以让我们见到本来。所以王舍城，你看看，你看王舍城这个题，就是我们看到出家人了，看到出家人，这样你意会到，你这个出家人从哪里出来的？从大三千里出来的。你现在就要相信这个出家相是大三千里有的，是吧？第二，这个我的口业也是大三千里也是有的。我的意念发布的心在大藏经有了，所以你看我出家不是出家了，那是大藏经。大藏经从哪里出来？从佛心里面出来，是吧？既然人夫妻两人就是佛，是吧？是佛陀，那佛陀正道不二体的时候，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佛性。所以呢，你看到这，看到出家就等于看到经大藏经，看到大藏经的话就看到佛身，看到佛身，看到佛口，看到佛意，就是看佛陀的真性。因为金刚经里讲。你怎么说？佛陀有肉眼佛、天眼佛、法眼佛、慧眼佛、这个人眼佛，佛陀皆具足。那佛陀皆具足，为什么？真性本具。就是说，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这个人眼，它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显出你的佛性，全部是佛性，平等无二。所以佛陀的肉眼。跟法眼、慧眼、天眼是一不是二，平等的，是吧？我们一般人是佛眼才是最高的，人眼是最低的，但是佛陀无眼都具足。但是无眼具足，说是天眼高呢，还是人眼高呢，还是佛眼高呢？我们总是分别，佛眼才是最究竟的啊，人眼才是差的。有究竟有不究竟，有善有恶的思维是你妄想辨别的佛性。就是说什么东西才没有分别呢？就是没有自性，对吧？什么从人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它这些眼都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法性。我这个佛性，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那就是它已经远离了善跟恶，没有善恶，那就是法性。所以佛陀啊，一心是具足的，这个无眼。所以呢，我们出家相是大藏经，我大藏经呢。就是佛身、佛口、佛意，佛身、佛口、佛意从哪里出来啊？佛身是什么？就是法身，佛口是报身，佛意是化身。我法报化是什么？法报化，名和相皆不可得，而且呢就是自性，就是本性。所以呢，佛法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是佛陀自性，自性是平等的，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你看到出家人就是什么？看到佛宝、法宝、身宝， 那就是佛心里面心性出来了，知道吧？所以你通达般若以后的观看到出家都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在这三宝之中，你佛法身在你心中都不圆满，没有圆满见，你没有般若嘛，像分别见的话，那你在世间不会更加分别吗？是吧？所以人对佛都不懂得分别，都不知道是从如来藏中出来，是吧？所以佛陀讲八个地方啊，八个地方，佛在王舍城，是以佛啊，佛在王舍城啊，王舍城。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思维观照，你就知道了。哦，第一，其实般若讲的是不二法，知道吧？不二法没有两边对立，也没有合合概念。你今天你记住，讲般若不能讲两边对立，不能讲一法坏一法，不能遮止，是吧？它是离跟事不能二元对立，是吧？离这个性跟相不能二元对立，是吧？然后说这个呢，不能合合，不能用合合，合合就有分，所以呢，它就是啊般若的概念。于是一色王舍城啊，与大比丘众，大比丘我们知道，比丘大是代表大乘的意思，大比丘就是大乘的比丘，我们有几种比丘，大比丘就是啊，他都是已经证到了阿罗汉的比丘啊，我们有大乘阿罗汉，有小乘阿罗汉，还有呢啊，这个啊，声闻阿罗汉，还有退住阿罗汉。他说这个阿罗汉有人退阿罗汉，那什么叫退阿罗汉？小乘阿罗汉会退，知道吗？退阿罗汉，他怎么跑到人间来呢？做凡夫呢？比如说他是发心了，发不下去，退了，知道吗？叫退位，退阿罗汉。他说这个有的呢是。声闻阿罗汉，从而就听释迦牟尼佛讲法以后悟到了，叫阿罗汉。所以大乘阿罗汉，大乘阿罗汉是从果上回向过来的，是菩萨在了，佛在了。你像舍利弗、摩揭连、迦叶这些人呢，都是在《悲华经》里是古佛在了，他们都是回向过来的，回向过来咒释迦牟尼佛的。其实他们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啊，不管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那么多的传书都是跟佛无二无别啊，那同时告诉我们，如果你观照的话，也可以从理上可以观照，因为他们阿罗汉、大乘阿罗汉，我们从事上思维就是真理有，真理有，从理上思维的话，他就是本来就是佛，是吧？本来就是佛，所以呢，这本来是佛，我问你，那你妈妈是不是佛呢？是吧？能够说理上来讲的话，从理上视为那个二老汉，我们一般认为二老汉就是因地修行修上去的，说是古佛在了，我们很难相信。但是呢从事上一般人很难相信，但从理上我们可以通达，从理上每一个尊尊都是古佛，都是古佛。那我们说在理上古佛的时候，我们自信是一体的啊，那说你看到你妈妈烦恼的时候，那是你的烦恼还是你妈妈的烦恼呢？肯定不是你妈妈，是你的烦恼。他说是你的烦恼，那你妈妈现在在哪里呢？你是佛。所以呢，佛陀在烦恼的时候是，你说你妈妈在烦恼的时候是在实现你的烦恼，你妈妈是古佛，知道吗？所以呢，那个人家拿刀杀你呀，或者被人家骂你呀，因为那是你的心，心里的心性出来了。因为除你之外实在是没有人，按照这个唯识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什么，就是识，识转我就是智啊，我们也可以说叫是见，就是这个世界除了一个见之外还有什么呢？没有诸佛，没有菩萨，没有声闻，也没有地球，也没有世界，就是一个见，就是见。所以唯识刚刚过来的时候就是个见。那么说我们法云禅师就是六斗禅师前面呢啊，就五斗。他说这个五斗呢有两个，知道吧？一个叫法云禅师，是四斗传的法云禅师，因为他传道 第五走的时候，同时他到了南京又请了一位法师，那个法师叫法云禅师，叫刘守山，啊，人家说那个是老和尚，是吧？当时没有开悟之前，人家说山上一个老和尚，底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叫他山上一个老和尚，啊，那么说他那个法师呢是叫法云禅师，他说这世界没有一物，就有一个知，这个知，知道的知。除了知之外，所有什么都要，就是我现在看到你就是一个知，除知之外没有一物，就是我看到你除了知之外还有什么呢？就因为我不知就看不见你了，就是我知，就一个知道的知，这个知不是知道的知，就是一个觉性，见闻觉知的知，知道吧？就是一个知。你看，也可以说对观音菩萨来讲，这个世界就是个闻，是吧？就是个觉，啊，就是一个见，除了见之外，实际上是没有一物。没有见了，世界就没有了；没有闻就没有了，是没有众生，没有佛菩萨，也没有天地。如果没有知，没有见，没有闻，没有知，世界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见闻觉知，就是觉知。你了解见闻觉知不可得的就是佛，知道吗？所以呢，见闻觉知向外攀求对立了以后，就变成众生，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所以比丘啊，这个大。大比丘就是菩萨再来啊，菩萨示现啊过来的。所以呢，我们说离散这个比丘是四善比丘啊，比丘成离散比丘就是讲啊，就是离散妈妈，离散爸爸。所以我们没有通到四，因为在四上讲我们会打妄语，因为你妈妈没证阿罗汉，没证到菩萨。没有证到空性，你说你妈妈证到空性，不是打妄语吗？但是理上无碍，理上是没有障碍的。为什么呢？理上我见到你，我见到你吗？我根本见不到你啊！但是你又站在这个地方，是你吗？就我如果没有我，你会在吗？所以，因为我心中显出来的就是一个知，这个见，就是一个闻觉，除了见闻觉知，没有一物。没有我也没有你，就是一个见闻觉知，所以你不存在，所以理上来讲你是不在的，知道吗？所以呢，不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佛，知道吧？就是佛。所以呢，这个理上来讲就是你是佛示现，你是妈妈示现，妈妈示现，这个妈妈是名字是假的，所以妈妈示现，爸爸示现，只是说你了解这理上讲就是你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知道。让我知道发起了一个见闻觉知，如果你不出现，我的见闻觉知就不出来，所以我见闻觉知不出来，那我就不能成佛了，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见闻觉知没有自信嘛，因为只有有了见闻觉知才知道见闻觉知啊，没有见闻觉知你就没有人反应见闻觉知不可得，所以我跟你讲，你必须先要具足见闻觉知，然后告诉你见闻觉知是诸法远生不可得，在你不可得的时候，你的佛性就出来了。所以呢，你一成佛，尊生就没有了。所以呢，你一成佛，尊生皆成佛，就这个意思，知道吧？你一成佛的时候，大地无尘尘，实在是没有一个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生，心佛尊生一个都没有，是吧？有都是方便，名词都是方便，是吧？所以大比丘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离跟世的差别啊。因为你不知道理的话，你讲事你就会危险。你说等告诉别人说你是菩萨，你是佛，你是佛化现，你不是打妄语吗？人家没证到，理上理不通，也讲不明白，所以到这尊生呢会棒，是吧？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讲般若呢，目的是要让理通，理通就不会啊有过失啊，离上一念啊，事上修行百万劫，就这个道理。王舍人与大比丘啊众啊，还有菩萨众，即菩萨众啊，菩萨我们知道吗？菩萨就叫菩提萨多。我们一般先讲比丘，后讲菩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等到先讲把比丘说一顿，然后呢把菩萨说一顿，然后呢再说众生。就是这个提和音等无量诸天大众众，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比丘 跟佛最近，知道吧？就像我坐在这个地方，你跟我最近，啊，因为尊师友情嘛，你跟我最近。那最近的人，他为什么要近呢？比丘为什么对佛要近呢？因为比丘有习气，他有习气，他要离开了佛，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他不敢离开佛，所以把佛放在阿罗汉放在第一。第二，佛刹是缘分再来，比如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很远的地方还是虚空？你看到色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色，就是说色身相无错拔，地火风水都很远很远，你可以成近万远啦，成远万近啦，无所障碍。菩萨是遍地飞的，知道吧？阿罗汉就坐在这个地方，你能飞得起来吗？我可以直接观照。但是呢，天地它就不需要，它就是真空妙有。妙有是什么？叫沙多，沙多知道吧？无自性的沙多就是见闻觉知向外啊发愿的沙多，沙多就是佛菩萨的愿力，依诸智心想而建立的，叫沙多。菩提就心空，就是自性，自性就是释放诸佛，沙多就是释放尊身，释放诸佛与释放尊身，在他一念之中，一念之中，佛一切诸法不可得，叫做呢法空，就是法空就是佛，佛也不可得，就是尊身。所以尊身心佛尊身三无差别。所以菩萨呢也比呢沙多，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叫沙多，它体呢叫菩提，菩提是空，沙多为有，是空有是不二的，空有不二的。那么它为什么现有呢？就是大悲心在尊身心想中所建立的，不是他自己故意出来，就是没有佛菩萨故意出来，要故意出来了叫我见，然后有个出来的叫法见，有我见有法见非菩萨，菩萨不会因尊身心境界所感应，然后所有波是有业分，谁自己不会起波的，他必有业分。这个业是什么呢？就是尊身，尊身起业分的时候，谁会起波浪？这个波浪因尊身心而建立。所以呢，虚空看到虚空因尊身心显，但是虚空自身呢是体空，体空为佛，尊身境界呢现在尊身境界为菩萨叫尊身。所以尊身跟佛在菩萨心中是一不二。所以菩萨菩提萨多，菩萨呢叫菩提萨多，简称为菩萨，知道吧？简称。而菩萨他是善要供养无量诸佛，他发起这些供养诸佛，在哪里供养呢？在供养的就是救济众生，救济众生。他救济的不是众生，他是供养佛。为什么呢？沙多是法空的意思，知道吧？他说众生沙多就是空，那我救济你的时候，其实呢，他提着空就供养诸佛。所以菩萨行六道波罗救济众生，其实他是供养。是我们一般人呢，说我做了，我供了花，供了花，这个叫做沙多，知道吧？体空叫菩提，就是说我供花的时候，其实啊在供养佛，在供养佛的时候，正好呢在救济众生。所以大家看到花漂亮吗？很漂亮，我已经供养了佛了，知道？并不是说呢，我现在供养了以后，我再回向给佛，不是这样的。菩萨当下这个念里面就是供养佛。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不动，你正在供养诸佛，你信吗？你不能一念头，你就想沙多。我们现在说有沙多，沙多体空平等的叫菩提，而菩提在哪里呢？就在沙多的平等空性里面。那不离开尊身，不能离开尊身，离开尊身有另外一个菩提叫菩提见，叫真于见，那是妄想，知道吧？所以有见，然后有了，有了这个释放诸佛的这个真与见，那你就有释放尊身见，叫尊身见。尊身因为有了佛见，就有尊身见，那就有心见，心佛尊身就拆开来了，变成三元。那说是彻底就反复，那不能叫菩提，那叫尊身啊。所以菩提萨埵这个字把它解开相通了，这就是般若。如果你不了解般若，没办法去解开这个道理。有了般若以后，这个菩提两个字，我们讲叫做菩提萨埵啊，金刚萨埵 啊，月光沙多、大地沙多、虚空沙多、一心沙多、无量沙多。为什么叫无量沙多？就沙多即空，空即沙多，沙多即空，空即沙多，就是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不二了。是以无量无边的沙多，是以在《法华经》里面看那个沙多，什么沙多，什么沙多，很多很多，这样。像月光沙多，这个烈火沙多，就是很多很多的沙多，是吧？特别是金刚沙多、菩提沙多，啊，这个都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讲菩提沙多，这是比较常见。至于我们沙多，你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别称，沙多是共称。所以说，所有菩萨都要修菩提沙多，要不修菩提沙多。他上不能供养无量诸佛，下不能度无量众生，知道吗？所以呢，所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对一个菩萨，就像说，释迦牟尼、如来、这个普贤、如来、阿弥陀、如来是一样的。如来是圆满身，沙多呢是因地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所以我们受菩萨戒。你要了解什么叫受菩萨戒，菩萨戒体、戒相、戒用、戒性。了解戒性，本体具足；了解戒相，也就是说种种戒的这个名相。那么戒体就是菩提萨埵，戒体就菩提萨埵。如果你不了解戒体，根本就受不了菩萨戒啊。所以菩萨菩提萨埵这两个字，这四个字足以让我们去除波罗。是吧？有人说我拜文殊菩萨求波罗，波罗不是拜来的，是通过文殊来的。你怎么拜都拜不到，你这能增加你的善根，增加你的福报，但是呢没办法开慧，是吧？慧是什么呢？是文而慧，就是文思得慧。如果你没有文，不可能得慧，天上掉下来慧。就是说这个慧是通过文思波罗的这个体，像闻菩提萨埵这两四个字，你就可以得慧。所以呢，没有闻思的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讲七圣才里面，第一个就是文慧啊，叫文才。没有文才，所有的别当，是吧？所以文才是第一位，不能啊住。它是具足的，所以大比丘与菩萨住都在一起。所以呢，对佛陀来讲，他来到人间，都是众生的三个福德因缘具足以后而产生的。所以你看，于是我闻，我们闻到于是我闻，一时佛在十方国其实出山中，与大比丘众还有菩萨众，是吧？这些人在一起。这些在一起，这些什么？我们讲十成就、局成就、去成就，是吧？还有正成就，叫六种成就。所有经文的这六种成就，好像是讲六件事情，是显示让众生后来人听到以后生信。我们一般人是这样的解，有六成就以后，众生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的话，贫困中说的话。人家说是编造的哦，有佛，有某一天，还有地方，还有哪些人在做证明啊？我们是一般人这样的思维。从究竟来讲的话，从因果、从因缘起来讲的话，光这样的讲的话，就变成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不会很难令众生去的波罗，因为佛陀所讲的每个字都是放光的。每个字跟波罗都相应的。如果你要这样的事，我们就了解，特别是心经。心经如果要讲，我不知道一年能不能讲的话，因为心经每一个字都是圆满的，每一个字是通达三世的，每一个字都是跟佛性不二的。哇，这个波罗心经太功德太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啊！你说你当下闻就当下悟。你不是要说我带着一个记忆力或笔记本来就可以了，是你我讲到哪个地方就要悟到哪个地方，才有呢。像无量寿经的说，怎么说啊？有百万亿那尊生得什么发菩提心，正法菩提心，有22亿尊生 的阿拉罕的果位，由二十亿二十万比丘得漏尽一点四十亿菩萨现身中以佛的功德的庄严，欲将来世就是一转身就成佛，欲将来成等正觉。你看人家无量寿经讲完以后是最能果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是什么，我们老是搞个笔记本记下来知道吗，或者说录音下来然后大家呢回家再听一听啊，明天再听吧，或者说学习，我们以学习的心态是错误的，真本是不讲学习的，是自己跟我们心相应，以思维齐天证阿拉罕悉陀含阿拉罕阿拉罕，就是说你能够把法这样去学啊，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你可以拿着生命在这个地方来闻这个般若，白天供养寺庙啊，这寺庙跟大家接近远，然后晚上听法闻思去如法性啊，白天的供养寺庙感恩寺庙给我们这个啊学佛的机会啊，不管是念经也好还是寺庙里干活做事也好，都是维护道场啊，最重要的呢这个闻法我说比什么都重要，因为闻法可以当下去阿弥陀佛。